各位师兄晚上好，时间又到了，今天这个周二刚好赶上我们2019年的第一天，我们在这儿祝大家新年快乐吧。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入楞伽心探玄的学习，从第五门常不失意开继续开始。那张浩老师你就直接上麦吧。
好，袁师兄，各位师兄新年好啊。我们还是接着常不思议的这一门来继续往下，大家一起学习。上一次讲到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生的，我们再回忆一下这一句话：复次大会，一切法不生，是过去、未来、现在诸如来所说，所以者何？为自心现，性非性，离有非有生故。一切法不生是整个楞伽经贯穿整个楞伽经非常核心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再回忆一下啊，一切法不生是三世诸佛所说，也就是说所有的一切如来都说这一个法，这是所有一切佛法的核心，核心是这个一切法不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切法本不自生，都是自心起现的幻象，没有实性可得，离有生也离非有生，有无距离。有无距离，两样都离，有生和灭掉的这个也离。就大家在这里一定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这和外道的这个见解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外道是怎么看待呢？外道是看待有一个相升起了，然后这一个相又灭掉了，他认为有一个升起的，有一个东西可供你灭掉，这已经是外道见了，这已经是外道见了。而佛陀的见解并非如此，佛陀认为升起和落谢这两样东西都是梦幻中事，都是梦幻中事，并没有任何东西升起，所以也不存在有任何东西落谢，所以说不上有一个幻象要把它灭掉，所以我们说不上要把什么妄想给它灭掉。我们要把妄想灭掉以后，我们的本性在哪里体现呢？我们是不跟他转，并非是要把妄想灭掉，并非是要把世间相灭掉，住于一个空境当中。所以咱们元音老人一直在提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一念不生并非是定境，并非是某一种空空如也的境界。这个上一个星期刚讲完了这个一切法不生以后，就有师兄就在这个微信上就问我了，忽然落断开了，忽然脱开了，那个境界是不是什么都没有？绝非如此，绝非如此，绝非是某一种定境，好像是在某一种定境里边忽然知道了一个东西，看见了一个了了分明的光，或者是知道了某一种玄玄的一种教义，一个道理，就放之四海皆准的，这就是佛法，这是明心，绝非如此，绝非如此啊。所以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一念不生有时候会就是针对这一类在境界上会的师兄，往境界上来理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师兄就这么说，一念不生是指其本不可得，了了分明是指其本不断灭，这是本性的两个特点，本性的两个特点。我们的本性并非是在那个时候才显现，而是时时处处都在显现，时时处处都在显现，然而我们只认妄想，不见本性，不见本性啊，是这个，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妄想脱落开的时候，实证本性凸显出来，在那个时候，所以说一念一切法不生，与外道的升起落谢以及今后就不再升起了这一类的说法都有本质的区别。一切法不生是指从来就没有生过，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山高水低、水往东流的这些东西啊，世间零零总总啊，全都是梦境，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全都没有升起过，它的升起与落谢全都是梦中事，全都是梦中事啊。所以在这个教义上，一定这个理念上大家一定要站稳了脚跟啊。好，大会，一切性不生，一切法如兔马等脚，是愚痴凡夫不觉妄想自性妄想故。大会，一切法不生，自觉圣境，自觉圣智去境界者，一切性自性相不生， 非彼渔夫妄想二境界，自信身才建立去自性相，大会藏识摄所摄转向转，渔夫堕生住灭二见，希望一切性生有非有妄想生，非圣贤也，大会于彼应当修学。说一切性不生是指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生，我们刚刚才说一切法不生，现在换了一个词说一切性不生，这个世间上的所有的事物，包括我们现在坐在一个桌子面前，这个桌子的有桌子的特性，桌子的特性是什么呀？它有四只脚，一个板子，我们能在桌子上写东西，能立在我们的家里，这是桌子的特性，能写东西，能在上边干活，能在上边写字，能立在家里边，能在上边放东西，这都是桌子的特性。然而这个桌子的特性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它是由四只脚和一个平板组成的。桌子这个特性是因缘所生，是因缘所生，这就是小乘的见解，这也是佛法的见解。然而大乘佛法并不如此见解，在这个地方我们一直在用不同的例子来为大家说明，大乘佛法里边四只脚一个板子都是梦中事，都是梦中事，更别说组成的这一个桌子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理把它理清楚了，这两种理论都是佛法中的见解，然而最根本的佛法的大乘见解，这一张桌子并非是因缘所成，它是梦中事，它是梦中事。为了让我们不执着于这个桌子，所以我们有时候会为大家来这么说，说桌子它本来不存在呀，为什么不存在呢？它是一个板子和四个脚组成的呀，用这种方式来为大家说明，来为大家说明。所以说这个世间诸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和我们的西法真空两个并不矛盾，并不矛盾。然而西法真空并不根本，并不是究竟，最究竟的还是一切法不生，一切性不生。好，一切性不生是指一切法不生，并不等同于空无。释迦牟尼第一次讲到一切法不生，这是在楞伽中经中的第一次讲到，楞伽经中就是就当时就提到了这个事情，就预知轻法的众生说一切法不生就等同于断灭空无一物，并不等同于空无，而是说一切法都无实性。愚痴凡夫不能觉知妄想起于自性，听到一切法不生就忘记一切法如兔马之无角，这是他们的妄想之故。这样的见解也非常常见，我们听到一切法不生就说哎呀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世间一切诸相都是空，说什么都是空，无得无修无证，也不用修行了。无德无修无证这一种话是对有德有修有证而说的，并不是说不用修行，绝非如此，绝非如此啊！所以说一切法不生并不等同于空无，世间的幻象有它运行的规律，它运行的规律就是因果律，因果律是铁律，不可以更改。然而不可更改的因果诸相本身就是虚妄的，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我们在因果律之中生生灭灭，上三道天道阿修罗道人道，下三道地狱恶鬼畜生，上上下下的在这里边轮转，都是依我们所造之因而得所受之果，这是因果律，也就是因疾而苦，这是世间诸相，世间诸相。然而因果律的世间诸相都如梦幻泡影露电六如是，并不是说如梦幻泡影露电以后我们世间诸相都是虚妄的，可以随便去更改它了，不是如此的，不是如此的，它有它运行的规律啊。一切法不生是自觉圣智的境界，一切法的性质都是缘起性空，并非生出法的自性相，这不是愚痴凡夫妄想的有无两种境界，自身和滋养自身的财物都是藏识影像，并无实物可得。凡夫堕在生住灭的见解里，堕在有无二见的见解里，希望一切能升起实性，这就升起了有和非有两种妄想，他们毕竟不是圣贤呐。 也就是说凡夫的境界都是认为，都是认为这个世间是有，不是若有就是若没有，不是追求有就是追求没有，这都不是圣贤的见解，都不是圣贤所追求的啊。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不是执着于世间诸相是实有的，就是去追求世间诸相全都没有，这种没有也是外道见，也是外道见啊。所以一切法的性质都是缘起性空，我们不应该堕于实有和实无两种境界，也不应该如同凡夫一样追求建立起实性。也就是说我硬要得到一个什么东西，譬如我硬要得到一个涅槃的境界，或者是说哎，我有一个似乎是像化空的境界了，我希望把这个境界长久的给它留住，境界怎么会是明心见性呢？境界怎么会是明心见性呢？然而凡夫不仅追求，不仅追求现实的自身的滋养和自身的财物，同时在凡夫位所修行的时候也追求实有的涅槃的境界。譬如说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那个景象呢？有那个景象，有那个景象，那是我们修行自心当中所现起来的。我看深圳老师因果跟了没有，因果律没有灰色地带可以更改，不存在可以更改，因果律没有更改。你要是没造过那个因，今后就不会受那个果。嗯，你以为你好像念了一个咒语什么事情更改了，那是因为你之前造过那个因，可以更改的那个因全都是在因果律里边，全是在因果律里边，因果律不可以更改。然而你新造的因呢？新造的因不能够磨灭它呀。譬如说我们说持金刚经，持是经典，往事罪业则当消灭，则当消灭的意思并非是否认了因果律，而是出世间因果。所以因果有两重，世间因果和出世间因果，慕名而修道也是一重因果，也是一重因果啊。所以在楞伽经当中，楞伽经当中除了世间因果和出世间因果，我们讲到后边二十多门，二十六门，二十二十七门的时候，还提到另外一个出世间因果向上，嗯，也就是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啊。这是楞伽经中的还有一重因果啊。嗯，种瓜必定得瓜，对，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就是世间因果。然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这个景象本身是虚妄的，这就是出世间之因，这就是出世间之因。以此修行能脱离世间诸苦，能脱离世间诸苦啊。好，讲了一切法不灭，一切法不生之后，说于彼应当修学，就是指应当修学一切法不生不灭。一切法不生不灭中的就是《金刚经》的，嗯，这个世间一切有相的东西啊，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应作如是观就是指应当修行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应当这样来看待世间一切诸法，应当这样来看待一切世间有相、有外相的世间相以及无相。相的心相都如此，都应该如此来看待他们啊。嗯，好，这是一切法不生，这是特别楞伽经中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但看看大家在这里有没有什么讨论，我等个十秒钟，这里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后边就讲这根气的事儿了，根性的事儿了。你看于一切法不生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嗯，没有，嗯，一切法不生，并不等同于波无因果。我在这里再重述一遍，世间因果是铁律，种瓜得瓜，种豆必然得豆，种瓜一定得瓜，种豆一定得豆，这是世间因果。世间因果是铁律，是不可更改的，所以叫因果。有因就有果，是不可更改的。然而，这个有因有果所现出来的景象，全都是虚妄的。全都是虚妄的，都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但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并不等同于它是混乱的，它是虚无的，它是随你想象的，不存在说随你想象的，不存在随你想象，它有它运行的规律，可以减轻吗？ 你造了减轻的因，你就有减轻的果。你没造减轻的因，你怎么减轻呢？为什么会脱离开因而说果呢？陈师兄，你为什么只看果不考虑前边有因呢？凡有果，我们只看到果，我们都要知道它前边是有因，都有因才会有果。这就是有相的东西，凡有相的东西都在因果里边。陈师兄就这么说吧，就这么说吧，陈师兄，凡你这些有相的东西，有减轻的相，有加重的相，有受苦的相，有解脱的相，全是在因果里边。这些有相的全是虚妄的，全是虚妄的，都是自心起现的幻象，没有实性可得。对，可以减轻吗？到了减轻的因，当然就可以减轻咯。没到减轻的因，你为什么减轻啊？不能减轻。既然因果律规律是虚，因果规律不是虚妄的，因果所显现的相是虚妄的。陈师兄啊，陈仲全师，因果规律怎么会是虚妄的？规律是总结出来的，怎么会显现于因果啊？因果规律怎么会是虚妄？因果所显现的相是虚妄的，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然而这些相的运行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因果。因变了果一变，对啊，你造了新的因嘛。譬如说是持金刚经，那么你先世的罪业当堕恶道，你就不用堕恶道了，就是今世为人轻贱，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就改变了呀。这也是在因果里边啊，因为你修行了嘛，修行这当然就能转了。陈仲全师兄，因果规律不是虚妄的啊，因果规律怎么会是虚妄的呢？然而因果的所现之相，因果所现之相以及因果所运行的，都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如露亦如电啊。规律是实实在在运行，对，因为这有因就有果嘛，种瓜就得瓜嘛，这不就是实实在在的吗？但是你要说它是实实在在，你要说它是虚妄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整件事情就是虚妄的啊，如露亦如电啊，如梦幻泡影啊，嘿嘿嘿嘿，不是说有就是说无，为什么会显现有因果？这就是运行的规律，反而如是，这就是世间诸相，虽然虚妄的相也在运行，虚妄的相在运行的当中，它有它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因果律啊。我们一定说一切法不生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波无因果，不要波无因果。好，师兄们没有什么讨论的了，我们接着往下吧。复次大会有五种。随时可以打断我啊，师兄们，如果有想到有啥要讨论的，随时可以打断我。复次大会有五种无间种性，哎呀，我这赶着冒，云何为五？嗓子疼。为声闻称无间种性，缘觉称无间种性，如来称无间种性，不定种性，个别种性。所谓无间是指纯一无间杂，种性就是根性，无间种性就是纯粹不杂的秉性，或者是说纯一的个性，也就是说这个人纯粹是哪一种，纯粹是哪一种根性吧。佛又告诉大慧菩萨有五种无间种性，都有哪五种呀？有声闻称无间种性，缘觉称无间种性，如来称无间种性，不定种性和个别种性啊，有五种。我们来顺着看看下边的这五种是各是什么样子啊。喝茶可以下火，感冒了。昆明忽然变天，云何知声闻称无称无见种性？若说得因介入自共相断之时，举声毛孔，悉疑心悦，即乐修相智，不修缘起发物之相，是名声闻称无见种性。声闻无见见，声闻无见见第八地，起烦恼断，习烦恼不断。不度不思议变易死，度分断死，正狮子吼，我生已尽，犯行已立，不受后有，如实之修习，仍无我，乃至得波涅盘觉。什么样的人属于声闻称无间种性呢？听到佛说五阴十八界十二入能够断除，知道能断的时候，高兴的全身毛孔的张开了， 他们喜欢修相智，不喜欢修缘起发悟之相。这样的人不用太大声，我听得见。我声音已经不大了，我声音不大了，我已经不太，嗓子已经彻底哑了。今天是，不喜欢修缘起发悟之相，这样的人属于声闻乘无间种性。啊，所谓相智就是明见苦集灭道四谛总相之智，所谓缘起发悟之相就是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是缘觉所修，从而发悟。声闻乘不喜欢修，声闻得证阿罗汉果，自证境界略同第八地，罗汉能断现行升起的见思烦恼，未断烦恼习气种子，故而能只能超越分段生死苦海，未能超越变异生死。狮子吼即狮子吼，也就是无畏说，正到阿罗汉果便作狮子吼，庄严宣称我生已尽，已断苦集两地，犯行已立，已圆道地，不受后有，已证灭地，修道正灭，真实不屈。所以说如实之修习人无我，就是断除了我之，乃至得涅槃觉，从而证得偏真涅槃。这一段好像没什么好讲的，这就是声闻乘无间种性的人。声闻乘无间种性的人啊，声闻乘无间种性的人，听到佛说五阴十八界十二入能够断除，知道能断的时候就特别的高兴，就希望能够修这种法，希望能把它修的断掉了，希望能把五阴十八界修的断了，永远不入了，不入了，十二入永远不入了，永远不入，永远不升起了，断灭了，希望能够断灭了。这是声闻乘的特点，声闻乘的特点，这是这一段。这段没什么好讲的啊，这个讲的已经解释的非常清楚了啊。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讨论的，这一段没什么好讲的了。好，我们往下吧。大会个别无见者，我人众生受者常养是夫，彼诸众生作如是觉，求波涅盘，复由意外道说。西游作者见一切信矣，言此是波涅盘，作如是解决法，无我见非分，彼无解脱。大会此诸声闻乘无见外道种性，不出出觉，为转彼恶见故，应当修学。刚说过罗汉做狮子吼，然而狮子身中也有狮子身中虫。刚才我们说的都是佛教正统的声闻乘啊，现在所说的这个邵东方，你不用不用不用，没关系，不用的。我自己念的我也看一下，因为我是之前讲过，讲完又忘了，现在又剪完又忘，都是这样的，讲讲忘忘，个别无见种性，大概意思是知道的，所以我就是没做准备，就直接就来那个什么了，因为在昆明讲过，其他地方也讲过啊。不用，邵东方师兄，谢谢，没关系，没那么娇气，我明天还在昆明还讲呢，我们昆明也是讲不完了，被催的厉害。个别无见便是个别无见种性，就是狮子身中虫，个别无见种性就是声闻乘中的外道种性，简单的说就是着相声闻，或者说是附佛外道。此外道望见一切众生从我流出，我能够赋予众生寿命，我能够长养一切众生，随力神我，以为涅槃。这不就是外道的神我论吗？可是他外现声闻相，彼诸众生就是指以附佛外道为师的众生，作如是觉，以为正道神我就是觉悟了，求波涅槃，以为神我就是涅槃而求这样的涅槃，这真是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这是这一个，我们把后边的也把它考上来啊。复由意外道说，西游作者就是造物主，还有一些附佛外道采用另外的外道邪说，秉持神造论，见一切性矣，言此是波涅盘，看到一切事物的因缘性，说这因缘性就是涅盘，作如是觉，法无我见非分，彼无解脱。他们竟把这当作是觉悟，听到佛陀说法无我 就升起了诽谤。如何是法无啊，师兄们，就是一切法无生嘛，一切法无生，一切法无生的意思，也就是世间诸法皆无自性，这就是法无我的意思，竟生诽谤。或者听到佛说涅槃法，就以为有实法可得，实有涅槃可证，这就是小乘的。所以说他们法无我见非分，他们没有证到解脱，他们名为佛子，实际上是外道。此诸声闻乘无见外道种性，不出出觉。规律因果是虚妄的，规律为啥不妄不爱，因果都是虚妄。是的，前伟师兄，都是虚妄的。但是在这都说都是虚妄，容易引出另外一种恶见。什么恶见？波无因果。所以我在这儿说规律不虚妄，是因为这个。实际上虚不虚妄这两句话都是废话，因为你觉得它是实有的，所以才会说它是虚妄。你若不觉得它是实有的，根本立这种言论在这都是多余的。前伟师兄，是的，我知道你说的这个话，我也认为它是虚妄。但是如果说我们在这儿直接就说因果整个是虚妄的，就容易生出一种恶见来波无因果，这种恶见非常讨厌。所以在这不说，我们只说因果之相是虚妄，因果律就是实实在在，就这么说，先这么说，今后再说其他话，是不是？你同不同意我的见解？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的，为了避免那一种误解，为了避免波无因果，所以我说因果律是实在的，只说因果之相是虚妄的，好。做如是子声闻，不出出就是，我看是不是先细论下啊？是的，先细论下心，不出出就是没有把出离误认为出离，不出出觉就是有不出出的错觉，以为自己已经出离轮回，以为自己已经解脱了。为转彼恶见故，应当修学。为了转变他们的恶见，大菩萨应当修学一切法不生不灭。既然不生，当然不灭了，永远没生过。你还有另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供你，实有一个东西可供你去灭除它呀？没有什么东西可供你灭除它，没有什么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本来虚妄的，不需要你灭除它，它从来就是生生灭灭的。所以我们经常有师兄就问我说：“你现在还起不起妄想啊？”起啊，妄起妄灭呀。怎么会没有妄想？没有妄想，石头就没妄想了，木头就没妄想了，咋可能没妄想啊？妄起妄灭，这就是妄想的本质。妄想起了的妄想当然就会灭了，别在这上边做功夫。能起妄想这是什么东西啊？在这上边着眼，应该在这上边着眼。好，这就是说的是外道，刚才的这一段说的是外道。说的是外道，外道就是说秉持神我论，或者是说我是神，也就是外道呢，他们的这个神我在前边的经文里边说到的，外道的这个神我是推理出来的，是嫉妒出来的，他见诸法生了以后有灭，就认为有生有灭，灭完以后就没有了，既然有没有，有生灭的，那么就有一个有生无生灭的东西，既然我见到了实有有生灭，那么必然就有无生灭，这个无生灭的东西，若我能证到他，那么这个就是神我，若我不能够证到他，那么他就是能够造物的神。这两种都是外道见，他们以为证到了神我就是涅槃了。譬如说出阳神，出九次，出了一次阳神，在阳神里边这个身体我不要了，出了一个阳神，我就要那个阳神，那个阳神的生命非常的寿命很长，我在那个阳神上继续修行，那个阳神再出一次阳神，寿命成几何倍数的增长，出到九次，认为这个寿命简直与天齐了，简直是不生不灭了，以为这是涅槃了，实际上这不是。我们说这就是外道，这个外道并没有任何的贬义的意思，而是站在我们佛陀的这个立场上说，那不是我佛陀的见解，那个见解跟我的见解不一样，佛陀就这么说了，我的见解跟他们不一样，他们以为他们那是涅槃，实际上他们那个根本不是涅槃，不是涅槃，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出离了涅槃了。冷师兄老师，因果可以理解为凡夫实有生人虚妄吗？哎呀，你本来虚妄不在凡身，对，是的，前伟师兄答的这个也是我想说的话，本来虚妄不在凡圣，本来的意思就是说你那凡圣之相也是在梦幻泡影里边的，冷师兄，也就是说你的起问呢、啊、 所有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一名中，是的，是的，是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就是因缘所生的。所以因缘所生是什么？因和缘，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无生，是故无生，最后的落点是落在无生上。所以说我说即是空呀、啊，因缘所生法。哪就落入断灭见？哪个落入断灭见呢？冷师兄啊，我知道冷师兄的意思了。他认为虚妄就是断灭，虚妄就是没有。我们没说没有啊，冷师兄，不是告诉你世间诸相因果律是实有的吗？因果律是实在的吗？因果这之相是虚妄的。但是这个相运行的规律是实在的，嗯，断灭是波无因果，是的，嗯，冷师兄的理解还是站在有实有诸相吧，实有诸相吧，也就是你那个凡圣实际上啊也是在虚妄那个里边，你所讨论的都是在相里边，立一些有相的是实有的，波无另外一些相是实无的。这个不是佛陀的见解啊，这个李云坤师兄说的这个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就是我说到我们涅槃经里边，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无生，是故无生，因果之法空虚妄不实在，是的，虚妄的不实在的因果之法，是的，就是虚妄的，就是虚妄的，如同刚才前伟师兄问我说因果律是不是，当然是虚妄的啦。当然是虚妄的了，可是我就怕出现冷师兄这样的见解，波无因果，嘿嘿嘿，不自生以待他缘故，不他生已有已有种故，不共生二句无作故，不无因生二句因故，是故无生，是故说无生。所以说了那么多的有因有缘这么生起来的世间诸法，最后说是无生。说了四种生，最后归到的见解是无生，实际上是无生。嗯，我认为不应立一个虚妄，那应立一个实在吗？因为你有实在，所以才立一个虚妄呀，所以才立一个虚妄呀。对，你先认为有实有，所以才说虚妄。实际上佛陀的立言都是黄叶之小而提大，都是黄叶之小而提的。也不应该立实有，好，那就都扫除吧，断一下吧，停了吧，可以。这是佛陀的教法，佛陀的教法是为教导众生的。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有众生，若说这也不立那也不立，那就是无众生咯，那就是随你在轮回里边转了。冷师兄，首先你是在轮回中哦，你是在轮回中，所以为你说轮回是虚妄的呀，对不对？不离文字，不离言语，好吧，不讨论了，那就不和了，那就不和了，不和了冷师兄讨论了。冷师兄不要讲话了，不和冷师兄讨论了，大好两立。是的，刚好立了，不离文字，不离言语。你注意啊，你这些都是着空呀，你这个着空是着个空相，这个空相实际上是特别不好的，特别不好，就口说空，行事情做的什么都是着有，这种见解是最糟糕的，这种见解会导致你修行不成就的。好，我们还有没有什么讨论的呀？我们接着往下。我看好像有师兄说话，知道了改造。大会缘觉称无见种性者，若闻说个别缘无见，举身毛竖，悲泣流泪，不相近缘，所有不着。 种种自身，种种神通，若离若合，种种变化，闻说事实，其心随入，若知彼缘觉称，无见种性以随顺未说缘觉之称，是名缘觉称无见种性相。跟佛学法修行，观十二因缘，觉真谛之理，名为缘觉。若出生在无佛时代，观十二因缘自悟，称为是独觉。这也有，就是就是说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在若是在佛陀，若是在佛陀有佛陀的时候，以十二因缘而得解脱的，称为是缘觉。若在无佛时代，无佛时代观十二因缘而觉悟的，称为是独觉。个别缘无间，是指十二因缘因果循环，环环相接，没有间隔。听到十二因缘的道理，悲感交集，乃至于举身毛竖、悲泣流泪，不相近缘。是说喜欢独自相处，总想远离世人，所有不着，是说所有世俗之事都不喜欢执着。若为他说神通变化之事，是说分一生为多，或说合多生为一，他听说这类神奇之事会很感兴趣，就会心有所入。总结的很好，大家都是这样的，没关系，正因为是这样，所以我们需要修行，我们当然需要修行了。若不如此，若是口口说空，处处也能够也能够行得了空，那还修啥行啊？有啥好修的了？那不已经证道了吗？没事，虽然没有零零七，但是还是要看。对，菩萨若遇到这种人，就应该为他说缘觉称之法，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我看看有师兄在说，野狐禅那个经典里，胡僧说不落因果，错在他自己，虽这么说，但心怀疑惑，还是说大修行人还论因果是不论因果，错在怀疑。是啊，老人在楞严要解里边说错在怀疑，我也这么认为啊。我也这么认为是因是他起怀疑心啊。你也起怀疑心吗？老师兄不落因，当然不落因果了，因果本来不是虚妄的吗？怎么会落？哪里有因果可落？缘觉的十二因缘，也就是讲缘觉称无种性，无见种性者啊，就是说的缘觉称无见种性者的这种，这一段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大家好像也都说的也都很清楚了，就是观十二因缘这种人呢，就是不相近，不喜欢独自相处，这种人的特点，喜欢独自相处，不喜欢在世间上跟人一天打交道，然后世俗这事情他也不喜欢去过多的去弄。我说神通变化的这类事情特别感兴趣，如果遇到这样的人，就为他说十二因缘之法吧，就为他说十二因缘之法。大修人是因，不论因果是果，基本秦老师这样讲过，也可以这么讲，是的，也不坏因果，这是从不坏因果的这个事情上来说的啊，不落因果也不坏因果，老师成佛好像不在，我不知道，你去问释迦牟尼佛吧，老师成佛好是和你，哎呀，这种问题太难回答了，天哪，这坑死我了，这种问题老师成佛以后是怎么样的，坑死我了。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在我们佛教里边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理论吧。我们看到像藏密的那一幅画，这个生死轮回的那一幅画，生死业果之神口里边咬着一个圆盘，最中心就是有贪嗔痴，有一只猪，一只猪的那个嘴里边吐出了一只鸽子和一只蛇，象征是贪嗔痴，而猪的口吐出的是鸽子和蛇，鸽子是象征是欲望，因为鸽子是动物里边交配频率最为频繁的一个动物，蛇是象征是嗔，所以说我们人生的最根本是吃，由吃而生出的贪和嗔，然后在这之外呢，就是有黑和白的两个圈，一个圈在这个这个中心的这个 这个圈圈外边，一边是白色的，是往上的，一边是黑色的，人头都是往下的，就是下三道和上三道象征的。再往后就是另有一个大圈，就是十二姻缘，十二姻缘，十二姻缘完了以后呢，就有一个死主口咬着这个生死轮回之盘，全是在生死轮回之盘，在这整个生死轮回之盘，十二姻缘啊，什么六道之外呢，站着佛菩萨，所以说佛菩萨是在之外的，跟这个都没关系。嗯，生死轮回的十二因缘也好，或者是苦集灭道也好，全是虚妄的因果，全是虚妄的。嗯，希望是听见这话的一口。嗯，齐老师听了啥对胃口？齐老师没有啥对胃口。齐老师希望你们认真打坐，认真修行。都能够明心见性，希望都是如此啊！我们不要随时都是无德无修无证，然后不是修行，那就完了。好，我们接着往下吧，这一段就过了。大会。比如来称无间种性有四种，为自性法无间种性，离自性法无间种性，得自觉圣无间种性，外刹殊胜无间种性。大会若闻此四事一一说时，即说自心现身才建立不思议境界时，心不惊不止，是名如来称无间种性相。如来称无间种性就是最高最好的这种种性了，最好的这种种性了。这种种性里边有，如果细分的话，有四种，哪四种呢？自性法无间种性，离自性法无间种性，得自觉圣无间种性，外刹殊胜无间种性，有四种啊。自性法无间种性，自性法，自性就是法身，自性法无间就是说法身不断灭，这样的人容易证入实相，容易证入实相。离自性法无间种性，离自性法无间是说法身毕竟不可得，这样的人容易证入无相，容易证入无相。也就是说我们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哦，上面那一种自性法无间种性，哦，原来如此啊，原来这个能听能闻能动能觉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我人的本性呀，这个就如此，就在这儿能够见了。这个在手佛性这东西，在手约直，在足约奔，在鼻约嗅，在眼约见，在足约奔驰，本是一精明，分为六合合，这全都是佛性的显现，也就是在显现上而能够证入的，在显现上能够证入的这一种人，这种根器，离自性相无法无见种性，那是刹那脱开的这种人，刹那脱开的这一种人，这两种都能够证入。其实啊，实相即无相，无相即无不相，自性即法身，离自性即解脱，这两种人容易明见法身，真的解脱。这两种人实际上他所见的入处可能不同，但是他所证见的实际上是一样的，他所证见的是一样的。然而你要听他描述，他可能描述的偏重，他可能描述的时候会有所区别，会有所区别。他描述他自己，也就是他烘托，他用什么方式来烘托那个明心见性，可能会有所区别，那个方式会有所区别。这两种人，得自觉圣无间种性，自觉圣就是般若智慧，这样的人容易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他不会求余果，没有，因为余果都是虚妄的呀，求什么？外刹殊胜无间种性，也就是自觉圣是内证，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就是所说的外刹，比如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悲慈悲愿力所成，以种种殊胜种种庄严摄受他方菩萨，而为他一一讲说如上四事，并说如上四事都是自心所现，都不在心外，自身及常养自身的财物乃至建立种种不可思议的境界，这些都是阿赖耶识的相分，心外无法。他听到后心不惊怖，这样的人就是如来称无间。这样的法我们也经常在讲，这样的言论我们也经常在讲，听到这样的言论心不惊怖，并且能够契入的人，都得堪以得证实相，能够证得无上解脱啊。好，这是这一种。我是前尾那一种啊。若为他说如上四事，并说如上四事啊， 原始圣师又发了一遍啊，都不在心外，前伟师兄都不在心外，如上四世都不在心外，都是自心所现的，老师你是离自性，就是解脱中，我听不懂这一个什么9651这一个师兄说的话，什么意思啊？老师你是离自性就是解脱吗？这一句话，这个话不通啊，你要说什么呢？我看不懂前伟师兄那个没有实名的那位师兄说的话我听不懂，你说话有一点，你说话的这种风格，你说的这种说话的这种风格有一点像我们昆明的一个师兄，你刚说离自性就是解脱吗？是啊，离自性就是解脱呀，离自性法无见，说法身毕竟不可得啊，离自性即解脱呀，什么呢？怎么呢？你的疑问是什么呢？你是问我刚才说过这话了吗？是的，说过了，回答完了。你说话的这个风格有点像我们昆明的一个师兄，你是不是昆明的师兄啊？你打个一，是你就打个一，你如果是昆明的师兄我就知道你是谁了。你说话的这个风格我觉得我很熟悉，你是不是昆明的师兄啊？你打个一，不是啊，不是，那我就不认识你。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不是常说这个话吗？离自性不就是若见诸相非相吗？即见如来不就是明心见性吗？你以为正道自性就是解脱，自性能够离开吗？有什么？若不在四种就不在四种吧，还要咋整啊？需要咋整啊？前卫，你要咋整啊？不咋整吗？不在就不在吗？我不知道你问这话有啥意思啊？你是想让我夸你吗，前卫？你想要我夸你是不是？不咋整，我不夸。离自性，明心见性。对，离自性就是明心见性。若明了世间诸相皆无自性，这本身就是明心见性。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啊。离自性就是解脱啊，就是这个意思。正道自性就是解脱。正道自性如何是正道自性啊？那一个什么？离自性即解脱，还不就不太懂啊？我在这说吧，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就是这意思，就是《金刚经》这句话的这一句话就是这个意思。若能够明了世间诸相皆无自性，这就是明心见性的意思，这就是见如来的意思。为什么说见如来不说是见若见诸相非相即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为什么说是见如来不说是见释迦牟尼佛？见如来意思就是见法身吗？见法身不就是明心见性的意思吗？若能够见诸相即非相，若能够明了世间诸相皆无实性，这就是见如来，也就是离自性即解脱。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离自性的意思也就是若见诸相非相的意思啊。即解脱就是即见如来的意思。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见解可以补充，可以有不同的见解的。这个见解是我自己的见解啊，因为我还是很喜欢金刚经的这几句话的，这几句话对我而言是特别管用的话。懂了，若见诸相无自性即是解脱，可以啊，若明了诸相皆无自性。就是解脱了，并无另外有一个解脱可证了。别认为还有一个境界可证，别认为还有一个涅槃可得，说法不同是的，可以啊，就是这么理解的，对的，好，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讨论的？没有的话，不懂最亲切。 我们在这讲经啊，就是要把大家讲懂，至少是言语和思路这个语言的这些理路上把它讲通了，讲明白了，尽量吧，解释清楚，把它我们还要见，曾啊，曾师兄也来了，曾师兄也来了，干嘛要见？大会不定种性者，未说彼三种时，随说而入，随彼而成。不定种性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三种声闻缘觉如来三种，听到一种就会信入，从而精勤的修学，直接契入大乘，终会归入到如来乘。由于其性可疑，所以说他不定，听到哪一种就学哪一种。这种人就是听到佛法就立即就契入了，有可能听到声闻的时候就契入声闻乘的这种修行方法，听到缘觉乘的时候就契入到缘觉乘的这种修，听到苦集灭道这种就往声闻上的苦集灭道去修行了，听到十二因缘就往十二因缘的这个教理上去契入了，听到我们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就往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上面去契入了，这个都是不一定的，所以都为他说，都为他说吧，这些教法都是佛陀的教法啊。好，这一段过了，声音好多了，我现在嗓子哑得不得了，鼻子塞得要命。大会此事出至地者，为种性建立，为超入无所有地故，作是建立彼自觉藏者，自烦恼习境见法无我的三昧乐住声闻，当得如来最胜之身。先解释这段经文里边的三个词，至初地者，也就是初发心菩萨，就是初发心菩萨。无所有地就是心地者有地的，无所有地是第七究竟地，我们常听说的都是实地啊，在楞伽经里边108达里边说了心地者有七，也就是有不同的分法，也有的说是实地，也有的说是七地，有七地啊，七地的究竟地就是相当于是实地，就是佛地啊。自觉藏是指第八识，或者是指第八识的自证分啊。我告诉大慧菩萨，建立如上五种根性的理论是对初发心菩萨而说的，为了使初发心菩萨究竟成佛，划分了这样的五种根性，这并不等于说声闻乘根性者不能成佛，彼也当成佛，也就是声闻乘的众生也当成佛，也当得如来最胜之身。彼是谁呀？是得三昧乐住声闻，也就是住于偏真涅槃的罗汉，住于偏真涅槃的罗汉最终也当得如来最胜之身，也会回小向大。彼自觉藏者，自烦恼习境见法无我得三昧乐住声闻，当得如来最胜身。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住于偏真涅槃的罗汉若能够证知偏真涅槃，也是八识的幻现，也属于自身的烦恼，自己的烦恼习气，尽除这样的习气，明见法无我，回小向大，当得如来最胜之身啊。还是习气啊。好，这是这一段好像也没什么好讲的了啊。我们就过吧，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讨论的。这一段是没什么特别核心的教义，就是说了一些知识，说完就完了，大家知道也就行了。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须陀盘那果往来即不还，逮得阿罗汉是等心惑乱。须陀盘那是须陀环，欲为欲流，能断三界见惑，欲入圣人之流，这是初果罗汉。往来是斯陀含，能断欲界前六品思惑，后三品思惑未断，于人天之中还有一次往来，是二果罗汉。不还就是阿那含，断欲界思尽，更不来欲界受生，是三果罗汉。阿罗汉住于偏真涅槃，不受后有的四果罗汉。以上四种是说的小乘圣人。阿罗汉虽然断了见思烦恼，但是正偏真涅槃却未断尘沙惑， 无名二惑，所以说他们心惑乱。这是心惑乱，是因为有他们未断尘沙惑，未断无名二惑，或者是心惑乱是说他习气太重，也是习气太重，习气太重了，嗯，所以心惑乱也说他们，这是这一句。三乘即一乘，非乘我所说。渔夫少智慧，诸圣远离寂。三乘是指声闻缘觉和不定。三乘，一乘是指如来种性，一乘是指如来种性啊。非乘是指个别种性，非乘是指个别种性，就是指的是外道了，就是外道了。如来为什么不只说一乘法呢？是因为渔夫少智慧，诸圣远离寂。诸圣是指小乘圣者。小乘圣者远离寂，就是远离世俗，乐入寂灭，只好为他们先说三乘，并警醒非乘，以后再引导他们放弃归真，回小向大。这一句话的意思啊，说的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昆明的时候，也有师兄问过我说，佛陀既然说了一乘法，说了一切法不生，为什么还要说其他的法呢？也就是说，因为我们众生有84000种根器啊，我们众生有84000种心啊，所以佛陀有84000种法呀。这里才说的是三乘，三乘是指声闻缘觉和不定三种根器。也就是说，小乘的人，他们自然而然的就是喜欢远离世俗，乐入寂灭的，所以你只能为他们说三乘法，你直接为他们说一乘法，他不一定听得进去。他不一定听得进去，然后再警醒非乘，这三乘法也可以警醒非乘，希望他们能弃假归真，回小向大。嗯，这是这一段。所以为什么又说了一乘法？为什么说了一乘法以外还要说三乘呢？是因为渔夫少智慧，是因为少智慧的原因。嗯，第一义法门。远离于二教，住于无所有，和建立三乘。二教是指全教和实教，全教就是方便说，也就是刚才说的三乘与非乘。实教是一乘。说到一乘，第一义法门就没有全实的差别了。第一义法门是一法不立，一无所有，一乘尚不可得，何况三乘了？不，一乘尚不可得。也不爱建立三乘，应该这么说，也不爱建立三乘。如果如同我们前边的那一个顿渐净流里边说的，这个法身佛、化身佛说的是见法，报身佛说的是顿法，而法身佛是不说法的，法身佛不说法，法身佛是寂灭相，即是说法相。然而佛陀在说完了法身佛不说法以后，就转过来就说了。也不爱建立这个法报化身，报化身也就是顿渐二门嘛。嗯，西天禅宗初祖不是阿罗汉吗？不是小乘吧？不是小乘。嗯，禅宗的初祖不是迦摄尊者吗？迦摄尊者怎么会是阿罗汉呢？阿罗汉是不受后有啊。嗯，不受后有，自作证不受后有。这个大迦摄尊者就并没有自作证说不受后有啊，没有说这个话呀。阿难也没有自作证说不受后有啊，没有谁自作证说不受后有啊。他们不是阿罗汉。大菩萨和这个小乘里边的立根阿罗汉和立根阿罗汉所证的境界是一致的，是一样的。在前面的经文里边我们也说到这个了，也就是证知一切法无生这个东西在阿罗汉那也能够证知，但是他认为一切法无生即见如来，他有个如来可见，有个法身可得，有个涅槃可证，所以他不受后有。然而大乘菩萨不如此，大乘菩萨知道生死即是涅槃，生死的本性就是涅槃之性，生死之性即是涅槃性，所以他可以入轮回和众生滚在一起，啊，大阿罗汉的说法，看在哪里说吧，看在哪个经文，看上下文吧。大阿罗汉是有的，嗯。有的吗？十六罗汉吗？ 是我们汉地是说的是18罗汉，18罗汉在藏地说的是16罗汉，也就是当时跟随佛陀修学的16大个弟子，那好多的阿罗汉证得解脱的那些阿罗汉里边的有代表性的16个，这16个曾经到过我们汉地来，我们汉地有2个人接待过他们，所以汉地传统上也把接待他们这2个人，这个和尚和他的侍者也归为是他们其中的一人，所以说是18罗汉。嗯，南传佛教认为佛也是大阿罗汉，对，是的。看你依据的经典是大乘还是小乘？是的，前伟是知道的，前伟是知道的，前伟肯定知道这些事儿的。他可能就是为其他师兄问一下，我不相信前伟不知道这事，我不相信他可能是觉得其他师兄有这种疑惑，或者他听过这种疑惑，他在这儿提出来大家讨论一下。我认为他是知道的，前伟肯定是知道的。诸禅无量等无色三摩提，受想息寂灭亦无有心量。诸禅是指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四种禅定，无量是指慈悲喜舍。老师，那什么有自信？没有什么有自信啊，说一切嘛，一切一切一切就是没有，一切法无生，一切法无性啊，一切非要找出个什么有性的来呢？没有啊，四无量心。听说说什么没有自信。你都降龙伏虎，好像不是这两个，不是这两个。那16罗汉、18罗汉都有名字，我一下子记不住，我原来看过的好像不是这两个。四无量心等，一个等字就把前边所说的37道品等内容全部都包含在内了。无色三摩提是指的空无边、实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想。四无色定、受想息寂灭是指灭受想定。其实上述这些都是心态，都没有离开心，都没有离开心。然而心也不可得，亦无有心量。亦无有心量，心也不可得，亦无有心量，这就是说的这一句话。上述的这些东西所修的这些四无量心啊，这个初禅二禅的各种禅定啊，慈悲喜舍啊，都是心量，包括了四无色定，这些都是心量，都没有离开心。然而心也不可得，更别说这一些境界了啊，都不可得。前伟是前伟是打完千座的吧？我印象中前伟是打完千座的呀。冷师兄，前伟师兄很神秘。我印象是的，打完千座了，我记得他。第一音，佛不是第一音。对，是的。是的，严师兄，你上来讲一会儿吧，我嗓子太哑了。你上来讲，你把这一个第一音的事情可以讲一下。我先下麦喝点水啊，是我明天还要灌顶呢。我吃了药了，没关系。严师兄，你上。
你来吧，都说完了，我都打字说了，你来，你喝口水，
好好
接着来啊。
好，我接着来吧。好，我们就接着往下吧。又感冒又头又晕，我今天。大会比一禅提非一禅提，时间解脱世间解脱谁转？一禅提意义为性不拘，性不拘也就是对佛法没有丝毫的信心，也可翻译为极恶，也就是毫无善根。下面简单讲一下，辛苦不辛苦？不辛苦，没事儿。没那么娇气，只是今天这会儿我只是这会儿头晕的厉害，嗓子哑。深功说法，顽石点头的功夫，我们讲讲故事吧，讲讲故事。哎呀，我把这个深功说法的这个 不用不用不用，没那么娇气，没关系的。我们把讲讲故事。申公及道生法师，他悟到了甚深的如如之理。当时涅槃经只翻译了六卷，涅槃经开头讲一产提人不能够成佛，而道生法师以自己的证悟，由众生平等之理提出了不同的论点，认为一产提人也能成佛。道生法师说，佛性是平等的，法性也是平等的，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一切事物皆具法性，所以一产坦提最终也会发起善心去入佛道。这一论点跟当时佛教界的主观论点不同，被认为是大逆不道，邪知邪见，众人一致把他赶出了道场。申公只好跑到南方，居住在江苏的虎丘山。南方和尚看他是被北方赶出来的，有外道之见，也排挤他，没有人听他说法，没有人听他说法，申公只能给石头说法了，把石头排好了，跟石头说，一产提人也能成佛，你们说对不对呀？那些石头听了都把三千都完蛋了。一产提人，那些你们说对不对啊？那些石头都动起来做点头状，有人说那是刚好遇到了地震，所以石头才会动。其实就如果是地震，那就不只是顽石点头，地球也点头。不管是什么，你不能否认申公所说的这个观点是错误。一产提人能够成佛，这是佛陀的教言，佛陀的教言。所以用石头点头这种东西，我们就说这是瑞相吧，用瑞相的这种东西来证明佛陀的教言，不虚妄，不虚妄，不虚妄。当初申公当初是被赶出北方时所说的，若我所说反于经义，请于现身即表即立即，若于实相不相违背者，愿舍受至时具狮子座。后来传来完整的大涅槃经译出后，里面却的确有一产提可以成佛的经义，与申公当时的见解相符，大家由衷的敬服他，并伏射高座，祈请他身作为众说法。申公在大众中说出了精妙的佛理。说完后端坐正容，圆寂在狮子座上，也就是说法的法座上，说法的法座上。申公是说完法以后在法座上圆寂的，这就是死得很好呀，死得很好。我们现在大家都追求死得很好的好相，其实上不好的也是好，那些僧好教条呀。不叫教条，这是僧人的本分，佛法他就应该要讲哪个是对，哪个是不对，哪些是外道见，哪些是佛法见，这为什么要当然要分清楚了。所以当时的这个佛经里边没有这个教义，所以他们是依佛经而说的，就把申公给赶出来了。申公是以自证而说的，自己已经证到了实相，所以他这么说的呀。所以大家不理解他，那是有可能不理解的呀，是有可能不理解。攻击我们心中心的人也是这样啊，也会攻击我们心中心。他不理解，不理解算了呗，慢慢他会理解的呀。你不要跟他吵架呀。彼一产提非一产提，是说一产提现行，实证才是铁证。先这么认为着吧，实证才是铁证，是的。就这么认为的是挺好的，所以应该要修行。说一产提现行虽恶，并非定恶，它以后也会转变的。世间解脱谁转？如果把一产提砍成是定恶，不会转变。若都看得这么死，那么这个世间追逐虚妄名利的人，还有谁会转而求解脱的呢？是的，是如此的。我们这个昆明有一些都是做生意的人，听听佛教的这些教理，听着听着就开始就灌顶了。灌完顶，听着听着就开始就打坐了。打着坐，打着打着，观点就改变了。申公后来，我看请问是辛巴托是咋遇见的呢？我不知道，我没查申公的这个，你可以去查一下百度。我没查，我只是把这个书里边说的这个故事给他拷贝上来念了一遍，因为不动脑筋，我现在脑子是发木的。 就说的这个里边就说了申公顽石点头，申公说法顽石点头的这个公案，是为了说一铲提成佛的这一件事情说的这个公案，我们就往下看，接着看吧。嗯，大会一铲提有两种，一者舍一切善根，举无始众生发愿。佛告诉大会菩萨，一铲提有两种。早点下课，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我们还是到九点半。哎呀，没那么娇气，几点说几点就是几点，没事儿。佛告诉大会菩萨，一铲提有两种，一种是极恶之人，是舍一切善根，也就是说一点善根都没有，一点都不做好事的那种人。第二种是大心菩萨，于无始众生发愿，比如说众生成佛我方成佛，地藏菩萨发的这个地狱众生地狱不空我不成佛，这是大心菩萨。嗯，好，我们接着往下。嗯，云何舍一切善根，为谤菩萨藏机作恶言？此非随顺修多了毗尼解脱之说。舍一切善根，故不波涅盘。什么叫舍一切善根呢？是说极恶之人用极其恶毒的言语诽谤大乘经典，他不随顺经律论的解脱之法，他舍弃一切善根，所以他不能够入涅盘。也就是说他一点都不修行佛法，他不仅不修行佛法，他还用最恶毒的言语诽谤佛法，背弃佛法。嗯，好，这是一种，第一种啊。嗯，是最坏的这种人。第二种人，菩萨本自愿方便故，非不波涅盘，一切众生而波涅盘，大会彼波涅盘是名不波涅盘法相，此一道一铲提去。什么叫于无始众生发愿呢？就是说大乘菩萨发大愿度众生，度一切众生都入涅盘之后他才入涅盘，他并非是不入涅盘。大菩萨证明了生死即涅盘，生死涅盘等空花嘛，生死即涅盘，还有是涅盘，还哪里还有涅盘可得啊？涅盘是本具的，涅盘是本具的，并非别有涅盘可入，并非另有一个涅盘可证。所以说彼波涅盘是名不波涅盘法相，也就是说他的那个涅盘是以不涅盘为相的，以不涅盘为相的涅盘啊，这么说吧，外现不涅盘这个相的涅盘，他那个也是涅盘，也是涅盘啊，但是他所现出来的相是不涅盘的相。嗯，所以在这就说这两种一铲提，一个是善到了极端，一个是恶到了极端，即使是善到了极端也是极端，所以说此一道一铲提去，一铲提去，也就是说这么来归类吧，这么来归类吧。嗯，好，我们接着往下。大会白佛言，世尊，此中云何毕竟不波涅盘？佛告大会，菩萨一铲提者，知一切善法本来波涅盘已，毕竟不波涅盘，而非舍一切善根一铲提也。大会，舍一切善根一铲提者，复以如来神力或识善根生，所以者何？为如来不舍一切众生故，以是故菩萨一铲提不波涅盘。大会菩萨就佛告大会菩萨问佛，您刚才说讲说不入涅盘，毕竟是怎样的不入涅盘呢？也就是说你那个不入涅盘相的涅盘是如何的涅盘呢？佛就告诉大会菩萨说，刚才说的菩萨一铲提了知一切善法，了知本来涅盘，并非另有涅盘可入，所以说毕竟不波涅盘。不波涅盘的意思也就是不另证一个涅盘。大菩萨大心菩萨并不是舍一切善根一铲提，即是那舍一切善根一铲提，如果机缘成熟成如来神力加持，他也可能生出善根，因为如来不舍一切众生呀。因为上述的原因，所以说菩萨一铲提不入涅盘。不入涅盘的意思并不是说不证涅盘，而是说不另证一个涅盘，他实证了本来涅盘， 实证了本来涅槃。老师，涅槃后还有这个人在吗？还有一个有形的生命。戴平师兄，你把涅槃理解成为死了，不是这个概念。我们说的涅槃呢，在涅槃经里边是实际上指的就是明心见性，就是明心见性啊。我们在这是把它引申到这儿来，也就是说这里涅槃可入的这个涅槃是终极解脱，我们可以这么认为是解脱啊。所以说这个涅槃呢，就是舍一切善根啊。这个菩萨不涅，菩萨不波涅槃，也就是菩萨一铲提了之本来涅槃，所以但他还一直和众生在生死里边打滚，这就是一个有形的生命。这不就是菩萨化现为众生之相，当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吗？菩萨就是干这个事啊。嗯，这就是菩萨的涅槃，这本身就是涅槃啊。菩萨的涅槃就是生生灭灭。嗯啊，好，上面所说凸显出生死如如，涅槃如如，生死涅槃本来如如，也就是生死即涅槃嘛，生死涅槃等空花。我这里说的这个涅槃是指有法相的那个涅槃，你说它是等于空花的，也就是相上有相的那个涅槃。实际上我们真正所能够证到的那个涅槃，那个实相的涅槃不在相上，它不是空花，根本不在生死里边，跟生死没有关系。我们在这立了一个涅槃的一个概念，在这儿立了一个涅槃的概念，是在这儿是对着生死说的。所以站在真正实证的那个本来涅槃的那个角度上说，生死与涅槃本来等于空花，这两个都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应该如此来看待世间诸法，应该如此来看待。如何看待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生，这就是涅槃啊。好啊，后边要讲三自性了，要不我们今天就不往下讲三自性，三自性就留到下一周讲吧。今天就先把这个不涅槃的这个说到这儿吧。今天我也有点太痛苦了，严师兄。嗯，哦，原来大家讨论一把吧。
行，我不知道你感冒这么重，要不然就找个郭老师给你带一下课了。那个师兄们看看，就今天的内容有啥要跟那个张老师交流的没？还有修行上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提出来，咱聊一聊。还有一点时间。
辛苦不辛苦？不辛苦，没关系，就是脑子有点糊涂，吃药吃多了。我明天也是还有要讲课，要灌顶，明天还有灌顶。嗯，其实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修行上的或者是经文上的都可以讨论讨论吧，就不往下讲了，三字性就留着下一周再讲了。嗯，都没有我就下麦了，没有我就去吃了药，我就去捂被子去了。嗯，好了，那我就下了，师兄们啊，下周见。
好，那我们今天的入龙学心探寻就到这儿，我们下周二见。辛苦张浩老师，欢迎，谢谢各位师兄积极参与啊。我就是给你的药给少了，杜师兄。